天在节目当中呢，要和大家说说古代的春运。其实古代中国呢也有春运，春运可以说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迁徙活动了，而且是自古有之。根据中国最早的一部释义词典《尔雅》当中记载啊，年在唐尧时称为载，在夏代的时候呢叫做岁，在商代的时候呢叫做祀，一直到周代才称它为是年。根据考证，周代也出现了现代春节的雏形，那就是过年，古代春运当然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苏东坡曾经写道：宜居故人少，礼相佳节多，意欲举香风，独唱无人和。讲的是在万家团圆之时，苏东坡呢只能独自看夜空。很多人就要问了，为什么他这么矫情不回家过年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的春运实在是太难了。虽然古人奉承是父母在不远游，流动人口不多，也没有所谓的一票难求这样的现象，但是交通条件非常有限，可以选择的就只有步行、行船还有马车这三样交通工具。首先我们来说步行。步行的优点是省钱，但也有个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费鞋。它的速度最快只能达到50公里每天。再来看看行船。行船的优点是经济实惠，但也有一个非常致命的缺点，那就是冬天结冰就没有办法走了。速度是30公里到40公里每天。而至于马车和骑马呢，优点是省力，但也有个缺点，就是费钱。速度呢稍微快一点，50到70公里每天。可以说春运的路途艰辛，花销也高，估计古人走到家的时候，这个春节呀也快过完了。古时的政府呢当然也很关心，对学子呢也有类似于现代的生活补贴。唐宋明三朝到了春节的时候，都会给归乡的学子来发过节费。明朝呢更实在，不但发钱还发东西，主要是米粮和各种的生活用品。从晚明开始，东南沿海的春运就和今天有点像了。当时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生，苏州、杭州、泉州这些大城市都是从内地来的外来务工人员，每逢到春节的时候，整个城市里的人几乎走掉了一大半。汪道坤在他的文集里说，晚明的江南每到春节前，道路和码头都会变得拥挤，路费也是水涨船高，雇佣船的费用要比平时增加3到5倍。清朝的康熙年间，巡抚汤斌还曾经出台政策严打春运期间的乱涨价行为，是不是和今天也很像呢？说到春运，其实最怕的就是交通不便、交通难、赶路难，这也是古代春运参与者们面前的头号难题。秦始皇时代出现了驰道，后来呢又修有官方的驿道，但是这些道路主要是面向皇室、官府和军事人员使用的，一般老百姓走的道路就崎岖的多了。影响春运效率的除了路况之外呢，还有运输工具，牛车、马车这样的蓄力车是封建时代人们出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。除了车牛马，人们最便利的就是坐船了。千里江陵一日还这样的速度，而且呢还有相对低廉的价格，也让居住在江河沿岸的人们免去了太多的行车之苦。坐船呢是不错，但是一旦结冰就满眼都是泪了。古人春运出行不便，而且还要面临气候的变化。古代人春运回家，一般如果能坐禅车就很值得显摆了。由于道路或者资金的限制，有更多更多的人选择了一条最为便捷也是最为现实的出行方式，那就是步行。他们挑着扁担，背着箩筐或者包袱，走路实现回家过年的心愿。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探讨到了古代春运的一番景象， 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呢，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，和今天的人们过年回家的心是一样的，而且交通工具呢可能还更加的不便利。我们今天呢有多种方式让大家可以顺利的回家过年，和家人一起享受团团圆圆的年的气氛。那么今天的书艺人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，明天同一时间秦桑与您不见不散。